们今天呢要继续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我们上次查了一部分，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再仔细的这个琢磨琢磨啊。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呢去把这一章圣经的 King James 把它背起来。为什么呢？对，你把这章对起来，背起来之后会对你的英语能力有非常大的提高。因为这章的文法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文言文，它有点像作诗啊，所以它用的动词啊，它的句子啊都非常的精简，可是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啊，你要是有这个心情的话啊，我们是在发动一些，那就像小魏啊他们，我们在发动他们大家背英语的圣经啊。这个东西你一翻成这种 New International 白话本呢，就没有味道了啊。那我们上次到了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到了，就若是死人不复活呢，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然后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这是一张圣经，是你要看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这是最清楚的一张圣经啊，因为他从一个论点他就开始推下去，而且推下去的时候他带着非常丰富的自己的这个体会跟兴奋，所以听的人也好，读的人也好，直到如今就被他感动了啊。因为你想想看吧，他所要讲的事情也不过就是死人复活，对不对啊？法利赛人讲死人复活，彼得也讲死人复活，但是谁能够讲出这一段话来？那个就是一个罪人蒙恩以后，他对于这个复活的盼望，他的体会，他的思想，他就从一点点的事情，就是死人都要复活。头一个人是亚当，死是从一人而来，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他就开始讲了，哇，这个不得了的一段话啊。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人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土里面不是土壤的。
所以我们马立超这个声音是很职业啊，很播音员的，不错不错。有没有体会到我在跟各位讲的？这个是他自己的体会。当然圣经都是神的吹了气的话，是不是都是受圣灵感动？可是这些话是他自己演绎出来的，他演绎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演绎的这么好？因为他自己真的这样想，他真的这样看，他对这件事情有不得了的盼望，对不对？他非常的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上面，所以他讲的实在是太好。这必朽坏要变成不朽坏，他说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都是他从那一个东西里面想出来的。好了，那他这里边要问小卫了。这个小卫他那本他有一本三字会的圣经，好像说问他什么他都答得出来。这个时候经上记着话就应验了，就是死被得胜吞灭了。小卫，那个话是出自何处？
以赛亚书85章，
看看他的
八节，
你念给我们看看。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对，这个是的确是语出有点啊，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向你请教一下。好了，那这里边还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对不对？你这个写在这个墓碑上是非常好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比如说你埋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写 Where is thy sting？ 他底下就解释了他这个救恩的道理啊。死的毒钩就是什么？是罪。那罪的权势又是什么呢？
律法。
啊，为什么罪的权势是律法？
因为律法使人知道罪，
使人知道罪跟罪的权势不一样哎。所谓罪的权势，就是他哪里有办法的地方是在于律法，是这个意思。The strength of sin is the law。这话怎么解？怎么说？
罪比较像是假设，罪比较像是一个生物活物的话，律法就是，比如说这个圣，玉皇大帝的圣，他就是根据这个来把这个。怎么说？词穷，谁来帮
你？你是第二个把上帝叫玉皇大帝的，我认识。那慧敏的外公他信主了，可是他一直是拜菩萨拜大的，跟他传福音传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哦，他用台湾话讲啊，兄弟都是玉皇大帝，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觉得
他就根据这个来给人定罪。
比如说小孩子起哄，或者说打游戏 ，maybe。这不能 count as a 罪，但是如果说我跟他说了这个时候不能打游戏，他这时候打了游戏，我跟他说了吃饭前不能吃糖，但是他吃饭都吃了糖。
但这个跟罪的权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罪的权势？
就是你没有律法好像就没有罪。我不知道，没听到你的谁。
这个在律法和人生下来都有了罪，但是律法使人就是。
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对
吧？
对，那个是重点。
罪是机会就借着
诫命，
诫命
杀了我，对。
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说，第一个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常常跟大家讲，亚当呢是因为犯罪而有罪。我们是因为什么有罪而犯罪，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用在我们身上是这样。你对于一个罪人来讲呢，你给他所定的诫命啊，他守不来了。所以耶和华就跟以色列人讲嘛，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让你仰面跌倒。把律法使人知罪，律法所谓使人知罪，就是说他让你发现，说就像保罗后来讲的，我发现在我里面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我喜欢照着神的话去行，可是每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有一个恶与我同在，而且这个恶呢一定将我掳去，叫我顺从。这个是保罗讲的，一个人活在地上呢最大的一个苦就是罪哪里有办法。可是罪哪里有办法是借着什么来哪里有办法？他借一个明明是好的东西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应该那样，哎，你就搞不来。 罪的诠释是在乎律法。其实英文讲的比较清楚一点，罪是借着律法来使力，它的 strength 并不是说它的 domain， 而是它的 strength。 它之所以拿我们有办法，那就是越有禁止越有办法。你像 Jennifer 讲管小孩，那你越是叫他不要，你跟他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处。哎，对对，而且他就算他同意你，他也拿自己没办法。哎，养小孩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诀窍也好，困难也好，你不能够用诫命去打。你诫命加的越多，你跟小孩子距离越大，然后他做不来，你必须想别的办法绕过这个诫命。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边当然又讲到说，教会里边怎么样培养弟兄姐妹，大家怎么样一起能够成长。第一重要的，少立规矩，少立规矩。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不同意，要是弟兄姐妹没按时间来了，我们就开始啊，这个我以前最喜欢听，包括我们自己团契的带领，还有我们这周国教会都讲说，你好像打篮球，对不对？你五个人都到齐了才能打，那你一个人不到齐怎么办呢？那主耶稣已经来了，你还没有来吗？那你的老板上班，老板已经来了，你还没有来吗？你为什么来聚会就是这个样子呢？不要这样讲，你让人家早来，很简单嘛。你有很多的办法，做顿好吃的大家都来，对不对？但是不要在教会里面立很多的规矩，穿什么衣服啊，穿什么鞋子，怎么走路，这个都不是好办法。死的毒钩，中文是翻成毒钩啊，英语是说 sting， 它的刺是在于罪，那罪的诠释是在乎律法。那他就讲了这么一句，他在哥林多书里面就没有再说了。那这整个他为什么这样讲，以及这里面的道理呢？大家需要好好的看罗马书啊。那罗马书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在教会里面讲说这个因信称义，对不对？感谢马丁路德啊，老先生啊，把这个东西恢复了。其实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写得很清楚，在罗马书的 the first page 就写在那儿，为什么会被蒙蔽，对不对？第二，你一定要问的问题是，因信称义恢复了，还有没有别的没恢复啊？后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还在迷迷糊糊的，是不是？那你得好好去读一读罗马书。照着罗马书讲，一个基督徒胜过罪是不难的，而且是你的本分。为什么他胜得过我们胜不过？我们今天是讲说啊，人无完人呐、啊，教会没有完全的教会，我们很习惯这样讲，其实这个圣经里面找不到。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基督徒是非常强壮、非常健康，而且好像这个是小问题，是不是？这个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他们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非常不错的教会啊。那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难啊？这个是你自己要去下功夫去读一读，因为真的还有蛮多东西被蒙蔽啊。我们有很多的思想啊，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想法啊，实际上跟圣经的教导有相当大的出入。但是这里边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就可以了啊，讲到这里就可以了。那同样的，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并没有什么初信班呐、造就课程啊，没有这种东西。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成长，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绝对不是靠规矩。好了，我们今天呢再往下去，我们看一下十六章好不好？最后一章了。这十六章这一章啊，一般我们查哥林多前书就把它跳过去了，因为里面讲了一些是琐事嘛。第一个讲捐钱，第二个讲呢他要去干什么，他从马其顿路过啊，住在以弗所啊，第三个呢提摩太要来啊，是不是？还有亚波罗不肯来啊，然后呢他就说呢，讲了一大堆的人，告诉他们说哪些人你们要尊重，然后他就开始问安了。最后他就说，我保罗亲笔问安，比较凶的一句话就是，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诛可咒，对不对？这样基本上这封信就完了啊。所以一般我们查经也好，讲道也好，很少去讲这张圣经。但是大家晓不晓得这张圣经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先讲这个捐钱。一般呢我们大家就是说，哦，奉献要怎么奉献，要预备好，不要到时候献凑，七日头一日呢就赶快把你的支票投到奉献箱。但实际上所有的外邦教会他一律有一个规矩，要向他们收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救济耶路撒冷的穷人。请问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了这个才有用处，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了什么。耶路撒冷穷人他们来救，几乎每一本书是他各教会他都是这样吩咐，他这个收这个钱是一批的，和别的教会一起。保罗自己知道，你看他去耶路撒冷你就晓得了，那些犹太人呐、啊，他们看不太起这些外邦，直到如今犹太人不买你的账了。前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他就说呢，美国最支持犹太人的是 evangelical 福音派，可是犹太人对于美国的基督徒呢最反感，一点不领情。美国的基督徒呢投票一定是保守，犹太人呢 overall 他们一定是自由派，什么都是 liberal， 你们知道吗？犹太人都是 liberal， 全美国国会里面大概只有一个人是 republic， 其他犹太人所有的议员参议员众议员通通都是民主党，他们是最 liberal。
他们那种不是 orthodox，
他们也是 secular， 很多人
对都是 secular， 他并不是信奉旧约神的这些犹太人，
不是信，
不是，他们都三个
犹太人，
但是信他有这种，
大部分犹太人都
有那种戴着帽子，然后留着胡子那种。
那个是 ultra orthodox， 但他们其他人还是很多，还是 orthodox， 但就是到礼拜六他还是戴个小帽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他们为什么是 liberal？ 基本上呢，犹太人不领情。那当初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传福音指向犹太人传，其实主耶稣带着他们就一直给外邦人，但是犹太人传福音指向本族的人传，所以你看，为了要让彼得传福音，他要给他看几次的异象，看三次的异象，啊，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做开来。可是就算做开来了，后来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你看，他们对于这个外邦人信主呢，没什么兴趣的，啊，他们认为外邦人信主呢，就是变成犹太教的人，变成犹太人再说。对不对？还有人认为他们要受割礼，所以保罗第一个他很用心良苦，他就是希望外邦的教会能够被犹太人的教会所接受，而且他希望这两边呢能够有所沟通啊。那这个思想是很伟大，可是连保罗都没做成的。他送了点钱去，可是到底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的教会有没有真正的沟通？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之后70年耶路撒冷一亡，犹太人的教会根本就不见了，从历史上不见了，啊，从此以后就真的就变成外邦人的教会。那这是一个原因，他仍然在致力于外邦教会与犹太教会的合一、沟通、彼此帮助。尤其他讲了，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犹太人的关系。之所以有救恩是犹太人的关系，因此你们去帮助他们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彼此亲近之外，彼此接纳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你要知道，他是让所有的外邦教会一起做，这不只是哥林多教会，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哥林多教会，保罗所有的外邦教会他一定是彼此同生气的。他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的教会基本上是孤岛性的教会啊，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不太一样，
但是他都联系。
他不但联系呢，他还要彼此走。比如说来收这个捐款的同工，他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呢，那教会要好好表现他。你看他这封信写出去，后面还有各教会问亚细亚的教会，通通问哥林多教会的安，那这个很厉害啊。因为你这前面已经把这个教会的什么丑事都抖出来了，然后众教会向他问安，你想想看，呵呵，他能够不悔改吗？
今天不是有宗派吗？还有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也经常互相联络啊什么。
你看联络到什么地步了？你隔壁教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你知道 Caroline HCC 他们联络
我们聚会吗？但是
啊，这里的联络不只是办活动啊，这里的联络是彼此的同工。你看他这个外邦教会，你往后看说，为什么说这张很重要？他里边的工人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啊。你看他这次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他派谁去啊？他派提多去，他试着要派亚波罗去，亚波罗不肯去，他派提摩太去。现在的教会都是这样，有问题了呢，门关起来自己解决。可是当初的教会不是这样子，保罗带的教会，所有的教会，你看他们认识一群的人。你如果把
单是一个师傅带，
哦，
如果不是一个师父带出来，也不会
补上。你还是可能的。当初外邦的教会固然都是保罗建立的，可是这里面牵扯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工人从哪里来，对不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想法是说，哦，我们教会啊，假如有人愿意服侍，送他去念神学院，工人老美帮我们培养，或者神学院帮我们培养，然后再送回来。你看那个出的问题就多了。保罗他们当初不是这样，你光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当初为什么要带提摩太？提摩太到现在保罗还在吩咐哥林多教会说，他来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害怕，简单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欺负他。可是提摩太从哥林多教会建立的时候，就是保罗带这个小孩子去的。 Why？
他培养
了 Exactly， 他在培养，他在走的时候他直接培养下一代的工人。可是这个工人怎么培养的？是他自己的培养呢，还是他交给耶路撒冷教会的老大们培养？完全自己培养。你说教会都是一个师父，那个还不是问题啊。几个教会当你有来往的时候，你一定要工人之间有来往，弟兄姐妹之间有来往啊，这个绝对是可能的。你看徐悦他们，我们本来不认识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带着姚弟兄一起上去，我带着 King 一起上去，就是他们那边一批人我们都认识。他们到了别的地方再跟我们联络，我们又去，然后我们那边又认识了一批人，像那天来这个 Daniel 跟 Daisy。 你有心做工的人，你要不断地带着他去啊。以前我自己出去传道的时候，我很少一个人去，管他是什么，我一定要带个同工去，让他去见识，让他认识其他的工人。你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事，但现在不太一样。各教会呢，对这种年轻的同工啊，或者什么，他没有兴趣的。培养一个工人很难，你一定要带他去见各种各样的教会，各种各样的世面。那更不要说我们自己建立的教会。从前我们在德州这几个教会，那所有的工人是大家一起走的，大家一起走，要不然你不可能的，你一个人哪里照顾得过来，对不对？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缺工人啊，缺什么，就大家补来补去，补来补去，这样就慢慢起来，工人也强壮起来，教会也强壮起来了，对吧？所以你看他从提摩太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但弟兄姐妹要是不熟的话呢，哎，贾卫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提摩太跟保罗的这个啊来龙去脉好不好？
好，大概讲一下。也不是很难听。他那个最初是那个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开始，从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遇到了提摩太，然后就开始一路。算了，还是看大光。
他是遇到提摩太，还是遇到提摩太的妈，还是遇到他的 grandma， 还是怎么样？
在使徒行传这个16章1节。
嗯，
他是遇到了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
啊，所以
那如果说的话，可能是先遇到他妈妈。对，然后他父亲是希腊人，就是在路斯的地
方。
然后保罗就带着希腊，然后一直带着提摩太就开始。
你觉得他带走的时候，是他妈为什么让他带走？
有见识的故人，
对，男儿嘛，要志在四方，是不是？
他爹呢？
他爹是那个希腊人。
嗯。后来提摩太，
而且
啊，你说，
而且那个地方的人就是给他行了割礼。
嗯。
可能，如果他妈有见识的话，就是说。如果已经给他行了割礼，这个再往下发展这个方向不太好，所以他如果他妈这个很认识这个好的话，觉得他是一个很属灵、很有见识的一个属灵长辈，或者就很愿意儿子能够跟着他走，有这个原因吗？
不晓得，但是保罗的确称赞提摩太的祖母，说他有一个无为之信。所以这家的，不能说这家人，这家的女人，那的确是有见识，哎，的确是有见识。诸位和我们这边诸位姐妹一样，我们这边什么大妈阿姨啊，都特有见识，对，他们就让提摩太跟着走吧。那跟着走是干什么？圣经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肯定就是做工了，肯定就是做工了。等于我们说把孩子奉献给主。对，奉献，对，那这个一奉献下去的话，你说他为什么要给提摩太行割礼？这谁给他行的割礼？
保罗给他行。
是那个路斯德那个地方的犹太人。
是那个地方的犹太人还是保罗给他行的隔离？
因为保罗要带他同去嘛，只因那地方犹太人都知道他
对，
就给他
应该是保罗
是
这个
对。但你觉得保罗为什么要给他行割礼？后来呢？
带他到犹太人。
对，后来带提多回耶路撒冷，他就没有给提多行割礼，因为保罗这时候他做工，他一定是先进犹太的会堂，而且那个时候保罗根本还不知道他要往欧洲去。如果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都知道提摩太没有受割礼。那保罗去传道又要到会堂去，那不得了，他们来跟你闹事，闹事还没关系呢，他们会欺负提摩太，就不必要的麻烦，是不是？保罗替他想得很好，是吧？然后就带他走了。那带他走了以后，你看他包括这个写哥林多前书，提摩太一起署名的，保罗、希拉还有小弟弟提摩太，你会不会这样做？你当然不会这样做。是不是？
提摩太后来不是成为保罗属灵
吗？对，但是正是因为这样，逐渐提摩太得以成长。所以一开头，尽管他算是个年轻人，可是包括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地方的人，通通认识提摩太。啊，小魏继续讲，你先把你的故事讲完，后来呢？
然后提摩太就这个一路跟着这个保罗啊走，但是呢，保罗会在中间会常常安排他这个去回到以前去过的这个教会，比如腓立比、铁坦罗尼迦，特别是在这个提利亚的时候，保罗就让他们留在那里。
Why？ 为什么？
哪个书信提到的？就是让他回去去回顾这个。去兼顾，好像是劝慰这些教会的，教会的弟兄。
帖撒罗尼迦年纪这么小，他能去吗？他能把这个事儿？
所以保罗不要让人少看你年轻，
你知道他从帖撒罗尼迦，他常常是怎么样？被打啦，丢到城外啊，这个那个，什么事儿都有，对不对？保罗遭逼迫的时候，有没有讲提摩太也挨打？从来没有，他派提摩太回去看。为什么？小孩嘛，谁注意你，对不对？所以你仔细的去想，你知道它里面很多很多替你安排好的事情。其实你说提摩太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兼顾他们能够怎么讲？其实不是啦，他派提摩太去把保罗的景况讲给那些弟兄姐妹听，听了之后那些人就放心，这就够了。他并不是要他派他去讲道啊。那还有呢？后来呢？
保罗到了提利亚之后，一旦遭了逼迫，然后就让提摩太留下来保护他。然后这个《使徒行传》17章15节的时候，就是可能打发他回去去看教会，然后之后要与他在雅典的地方这个跟他会合。但后来实际会合的时候，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才会合。就把在马其顿各个教会的情况呢，来给他报告了一下。这个地方是哥林多书写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像这种事情是提摩太绝对可以胜任的，而且他做得蛮好的。他能够，虽然有个年轻的同工在旁边，你想他能够帮什么忙？哎，保罗能够替他想出办法。啊，这个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很重要的事，你必须替弟兄姐妹安排他们可以做的服侍，他们愿意做的服侍，啊，尤其年轻的工人，这样你才能够把他训练起来。而且这个东西一定是在福音工厂上，在实际的教会里面训练起来的，你不能把它摆到神学院里面去，啊，为什么不能摆到神学院里面呢？因为神学院的老师，尤其以前都要往美国人的神学院去，美国人的神学教授，他对于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从来也不晓得，大部分是不做工的，因此你念一些东西回来呢，你用得上用不上？用不上。
神学院那些教授、那些老师，不是也从底下做上来吗？拿个 PhD，
拿 PhD 直接教书，跟其他的行业是一样的。神学院教授有的人根本不信的，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个样子。自由派的思想完全是从神学院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出来的。像以前丁光训他们都是这边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那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缺失，啊，因为教会放弃了培育工人的责任，教会一定有一个培育工人的功用在里边。那这是教会的基本功能。